六零，全国自由联盟，自由思想与自由恋爱。麦奎德主教肯定曾被一个叫做全国自由联盟的组织激怒。这个组织在他与阿伯特进行辩论的那一年成立。阿伯特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联盟的目标是彻底的政教分离，其成员认为宪法对这一点阐述的还不够明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盟通过了自由主义的九大要求。自由主义的九大要求批评政府对宗教教育和宗教慈善机构的所有拨款，以及政府程序中对所有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物品的使用。他们要求政府不再承认宗教节日和场合，废除周日法案，以简单的誓词代替宣誓，取消宣扬基督教道德的法律，并停止政府对任何宗教的偏爱。全国自由联盟欢迎各种宗教背景的人，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婆罗门，还是无神论者。自由派犹太人后来担任了联盟重要的领导职位。1879年，美国以色列人的拉比艾萨克怀斯和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创始人之一犹太时报的莫里兹·埃林格担任了全国自由联盟的副会长。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政教分离，一个相关目标是打击精神奴隶制和迷信。这两个词是天主教的代名词，实际上也指代所有基于固定教条的宗教。联盟旨在鼓励自由思想，并致力于促进传播兄弟情谊的理性和非宗派的宗教。阿伯特和其他杰出的联盟成员提倡世俗宗教及所谓的人道宗教。当然，对于宗教传统主义者、保守派以及所有自认为是正统派的人来说，这种人道宗教根本不是宗教。难怪麦奎德主教在与梵蒂冈的交流中怒斥了正在蔓延的自由主义。到19世纪末，宗教语境下的自由一词在美国有好几种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是指代宽容，这是乔治华盛顿的用法，可以指代各种异位论派，例如威廉钱宁或他的门徒所宣扬的，还可以指代严格的政教分离和非宗派的公立学校体系的倡导者。最后，自由还可以指代自由思想者，而自由思想者本身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宗教立场。到20世纪初，已经有许多俱乐部的名称中带有自由一词，他们都为男性自由思考者服务。在纽约有哈林自由联盟，在波士顿有友谊自由联盟，在洛杉矶有自由俱乐部，密苏里州甚至有一个名叫自由俱乐部的小镇。它建立于1881年，专为自由主义者而建，到1885年已经发展成为活跃的商业小镇，拥有500名希望摆脱教会教条生活的居民，还有一所自由大学和许多名称中带有自由的报纸。实际上，堪萨斯自由者报认为自由一词实在已被过度使用，以至于在1883年更名为光之使者路西法。那些认为自由主义是魔鬼之作的人，现在终于有了一份名称恰如其分的报纸可供抨击了。一些自称宗教自由主义者的人完全拒斥基督教。阿伯特承认，他不仅不是基督徒，还是坚定的反基督教徒。根据波士顿的《自由宗教索引》杂志的说法，在这个国家，自由一词现在指的是不承认圣经权威或不承认基督教体系超自然性的人。著名的律师罗伯特·英格索尔是备受欢迎的演说家，也是全国自由联盟的成员。他很喜欢在他受众甚广的演讲中取笑宗教。《真理寻求者》杂志的创办人、全国自由联盟的另一位成员戴维 M. 贝内特将基督教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虚假。他说，基督教是对人类的诅咒，因为它滋生了无知、迷信和虚假。真理寻求者的使命是与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交流信息、娱乐以及对反对宗教错误和精神奴役的支持。在创刊号的刊头， 戴维·贝内特和他的妻子玛丽宣布，他们的杂志将致力于传播自由主义，字面意思就是任何倾向于提升和解放人类的事物。杂志列出一长串话题，包括科学、道德、劳工改革、自由思想、自由教育、性别平等和自由恋爱。自由主义与自由恋爱的联系成为一个特别引起争议的话题。尽管内部存在分歧，但许多自由恋爱的倡导者也主张妇女应享有投票权、财产权和离婚权。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和其他妇女权益的捍卫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婚姻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一些人称婚姻为合法的卖淫，另一些人称其为性奴隶制，还有一些人称其为强奸制度。他们说，教会和国家都不应该有管理两性关系的权利。离婚应该变得容易，而婚姻则应该基于相互的爱和性吸引。在建立任何关系之前，应该向男人和女人传授性知识，之后再把对自己性行为的管控权交给他们。应当允许妇女控制自己的生殖，并在自己不愿意的时候拒绝与丈夫性房。自由恋爱的倡导者有时将其称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利。新英格兰自由恋爱协会的会长埃兹拉·海伍德倡导妇女天然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他说，这是一项与妇女的智力密不可分的权利。一些自由恋爱的倡导者甚至谈到了妇女的性满足权。好像自由主义与无神论和自由恋爱的结合还不够糟糕，一场备受关注的审判使自由主义在传统主义者眼中的形象更为糟糕。在贝内特出版他的《真理寻求者》的同时，言论自由也遭到了美国邮政检察员、政治人物安东尼·康斯托克的抨击。1873年，国会通过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康斯托克法案》，表面目的是禁止淫秽文学和不道德物品的交易和流通。使用美国邮政发送任何被视为淫秽的物品的行为都被法案认定为犯罪。法案将可以被定性为淫秽的内容扩展到报纸、广告和各种与避孕有关的产品，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管理印刷品的权利。它对淫秽的定义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可以包括任何种类的与性相关的信息，包括基本的生理卫生事实。自由思考者对圣经的攻击也可以被认定为淫秽。康斯托克利用淫秽法逮捕和拘禁了许多自由思想者和自由恋爱的倡导者。不少备受瞩目的自由主义者故意违反康斯托克法案，引发了一场法律斗争。1877年，戴维·贝内特在《真理寻求者》上发表了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单独出售。公开信是直接写给耶稣的，他问道，难道不是以您为名的宗教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都引起了更多的流血、更多的迫害和更多的痛苦吗？贝内特因此被捕，但在人脉广泛的罗伯特·英格索尔·戴维求情后被撤诉。但是贝内特后来又接二连三地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后，案件送交法庭审判，贝内特被定罪并入狱。贝内特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被捕和埃兹拉·海伍德创作的倡导自由爱情的小册子《丘比特的枷锁》有关。这本小册子嘲笑康斯托克的扫黄行动是一种淫荡的狂热主义，并公开支持许多自由恋爱的原则。他呼吁终止教会和国家对婚姻、通奸和节育的所有规定，并说应该由性自治来代替。离婚应该更容易，应当允许男人和女人去爱他们想爱的人，想爱多久就爱多久。很快，全国自由联盟就被牵扯进来。海伍德和贝内特因与淫秽相关的罪名被捕，海伍德的罪名是撰写这本小册子，贝内特的罪名是出售这本小册子。但是贝内特第一次被捕时，案件并没有交由法庭审判。之后， 他又因跨州邮寄小册子被捕，这次他锒铛入狱。针对他们的诉讼，全国自由联盟向国会提出了反对康斯托克法案的请愿书。1878年2月，他提交了一份有5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声称这条法律是宗教迫害的工具。他通过不恰当的给反宗教作品的编辑、出版商和作家贴上淫秽的标签来威吓他们。然而，国会的专门委员会仍然裁定这部法律合宪。最终，围绕康斯托克法案的争论在全国自由联盟的大会上造成了分裂。英格索尔和阿伯特等领导人辞职，他们认为淫邪法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它分散了人们对联盟更核心议题的关注。但是，对一些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的讨论性问题就是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议题。同时，争取废除或修订康斯托克法案的运动引起的宣传模糊了公众心目中自由主义、无神论、性自由和淫秽之间的区别。参加全国自由联盟会议的评论家报告说，那里正在宣扬无神论，正在举行自由恋爱的大联欢。他们指责自由主义鼓励了猖獗的个人主义，并否认上帝和婚姻的神圣性。一位评论家警告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让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得势，那么个人享乐就会取代家庭稳定，社会的瓦解就不可避免。自由主义者是有罪的，淫荡的无神论者在兜售淫秽物品并摧毁家庭。